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大家好，小贝好。我们今天呢这个不能再闲聊了，对吧？
对对对，我们上次把这聊了很多时间都在讲这个如何应对诈骗集团，今天要继续讲这个耶稣在这世界上所行的神迹。
对，我们上次光讲到说一个基督徒啊，应该我为你的殿，我为你这三个圣经的话，你看多么美丽，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和今天基督徒这个心情很不一样。我们来耶和华的，是吧？一方面我们把教会当作殿，这是其实是不对的、
啊、
我们就是来殿里面敬拜赞美、
对啊，
听神的话得到平安。
对、
其实有谁为耶和华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那我们教会好好的还焦急什么呢？
这就是你的问题啦，对吧？你在那边买牛羊鸽子兑换银钱，还觉得教会好好的。主耶稣去圣殿赶人那一次，你问那些做买卖的，他们肯定也说圣殿好好的。
那你没那么严重，我们
那、不说
不说
啊，我知道你的教会大，好不好？底下犹太人的话就有意思了。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你看见这句话里面的意思了没有？
哦，您说他这个推倒这些卖银钱的这些桌子清理的时候，犹太人这样子当面的挑战他？
对，他不是没说话，就像上次说为什么不会有黑道大哥出来，他们是出来说话，只是他们说你既然这么勇敢，你既然这样为主的事情啊如同火烧，你把我们不合规矩的地方给我们都去掉了。
嗯，难道你本事大吗？你本事大，
你再显个什么
神
迹给
我们
看
嘛？
我们就服气。
你才是真正从神那边来的，
对，
你才是对的。好啊，那你就给我们看，
就是这个意思。哎，对。可是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就是讲说他已经行了神迹，犹太人不知道这个是神迹，对吧？
嗯，
所谓神迹是什么？小贝，你替我们定义一下神迹是什么？
神迹就是神在这世界上所做的功啊！
这就是内涵，果然是我们世外桃源的老牌主持人。
这有什么？这很一般吧？就换神迹要怎么？
哎呀，你大概在这个主流教会待的还不够久。现在大家对这个神迹的定义是说啊，超自然的事情叫做神迹。
那不一定要超自然的啦，对不对？这个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超自然，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有些事情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其实才不简单呢。
其实那个就是神迹，就像小贝讲的，什么是神迹？神做事叫做神迹。神在圣殿里做事叫做神迹。犹太人看见了，不认识，还要求他去显一个所谓天上的神迹呀、疫病的神迹呀，是不是？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神迹了，这个都是神做事，可是老百姓不知道。第一个水变酒的神迹，那老百姓都已经尝了这个酒了，也觉得是好酒，还不知道是神在他们生命中做事。你想想看，我们听众朋友里面还有我们从前自己，难道是你信了主之后神才眷顾你吗？难道是你信了主之后神才开始在你的生命和生活和家庭里面做事吗？
哦，当然不是啊，这个
当然不是。
在我们还不是义人的时候呢，这个日头也照好人，也照义人。
对呀、只是你不知道，那是神向你靠近。
对的，
问题是出在这里，所以我们才要做一个节目。要劝听众朋友啊，你不要光看那你以为是超自然的神迹，让神显个什么灵你就会信。神已经在你的生命中间做工，你得谦卑下来，静下来，你得好好的想一想，不要整天跟自己说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要好好想一想圣经的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已经定的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审判天下。 你说为什么？难道说这个不信耶稣就被定罪？神这么不通情理是吧？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是唯一能把我们的罪去掉的一条路。
嗯，
你不信他，你的罪还在你的身上。你的罪如果在你身上，你通不过这个天国的安全检查。
嗯，
他一定有这个隔离检查。到了天国的时候，到了那个时代来临的时候，什么都有，你绝对找不到罪。这件事情是神定了义要除掉的，他要洁净他的圣殿，要洁净他的子民，要把我们分别出来。怎么样与万民有分别？怎么分出圣经上所说的绵羊山羊，义人与恶人分别出来？那就是看你身上的罪还在不在。你说我靠我的善行，靠我的积德，那你就是承认罪还在你身上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做这么多善行干什么？这么多的功德背在身上干什么？
嗯，
神不是要你做什么，而是他要把你生命本质里边从那个罪里边释放出来，让你和你的罪给他分开来。所有叫你积功德的信仰、拜偶像的信仰，通通都是把你和你的罪合在一起。因此你要去想办法，这个是骗人的，这是出于撒旦的啊！不要上他的当。神做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那个罪是罪，你是你，我把你分出来，你就别再替他担忧了。
对，
是不是？耶稣为你偿了一切的罪债，你就好好的往前面走就行了。
嗯，
啊，你说难道基督徒就没有罪了，就不犯罪了？你先别问这个问题，你经历了就明白了。我们还在肉身里面，罪还在我们的肉身上有势力，但是这笔账已经不算在你的头上了，你明白吗？啊，你认识哪个基督徒？是不是？那也许真的有这样子的，对不对？啊，就像这个国内的电影很喜欢这样拍的啊，就是那礼拜一到礼拜六去犯罪，礼拜天去神父那里告解一下。就像我们上次讲那个这个诈骗集团的人来，他说我已经跟神父告解了呢。
你说这一类的剧情常常在演？
对啊，从前在国内的很多的听众朋友的概念都是这样，
他们以为这个就是基督徒嘛，对不
对？
对，这就是基督教。
对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你有哪一个孩子去洗了澡，一看见那个脏水就赶快再跳回去了？没有。
嗯，
因为你弄脏了，既然洗干净了，你会很珍惜它。对着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
对，
这是一个真的事情，这不是一个说法。
嗯，
神把我们的罪除掉之后呢，你会恨恶罪，你恨恶自己从前这样啊，你今后你会尽一切的力量靠着主的恩典不往那个方向去。
对，
这些问题你慢点再问，你先把这个神迹啊，神在生命中要行的神迹经历到，水变成酒，酒用尽的时候，神把最淡而无味的东西，把外面洁净的规矩变成你里面的力量，然后耶稣要进来把你这个人好好的清理，是不是？
嗯，
凡是不合他心意的，这做买卖的一切原来不应该在我父的店里面，所有的东西给他清除掉，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做基督徒吧。
嗯，
但这后面还有事儿。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小贝再给我们解解，既然你对神迹的解释是这么好，
啊，
什么叫做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什么意思？
那当然，他是指着这个耶稣基督自己的身子讲的嘛。
哎呀，你讲的这么学究，这听众朋友哪听得懂？
是，那就是说你们，我就是这个殿，对不对？你们以后
就是这个殿，
我就是这个殿。
但是我就是圣殿，不是我就是这个殿，这个殿是西律建的，难道主耶稣是西律建的？
这个殿不是一个建筑物，就是我。哎，你到时候呢，你们这个我会舍了我的命嘛，我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我会再复活，就先预告你们。哎，你们觉得好像拆毁了我。但是其实呢，三天之后我又再重新建立起来嘞。
嗯，这后面当然圣经有解释，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嗯，
所以到了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嗯，
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嗯，
啊，什么叫做以他的身体为殿？因为从前旧约的殿是这样啊，那是所谓永生神耶和华的居所，他与以色列人同在，直到以色列人亡国了啊，你就看见圣经说神的荣光啊从殿往上升， 啊，升到城东，再往上升，再往上升就不见了。那个叫做什么？耶和华的荣光离开以色列了。
对，
从今以后，神与世人的同在不再借这个犹太人，也不再借着这个人手所造的殿。
嗯，
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整个圣殿是谁拆毁的？
哦，你说真正的这个建筑物啊，那个是后来这个主后70年才发生的嘛？
从历史上的圣殿来讲，第一次的圣殿被毁是巴比伦人，
嗯，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伊拉克人，是不是？巴比伦王来拆的。
对，
但主耶稣没说巴比伦人拆，他说是你们拆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已经离开了神，国度、心中甚至圣殿里面充满了败坏，所以神才容让这件事情发生。这个叫做你们拆毁之殿。真正拆毁的是谁啊？是你们这些犹太人。
哦，他不是讲这个后来的这些外族入侵的这些事情。
你要把这个翻成白话，就是说我的荣耀所以离开你们，是因为你们把我的殿变成贼窝，变成做买卖的地方。从前是怎么样，今天也是怎么样。你第二次在建殿，希律王在盖这个大殿，通通都是一样。是这些殿只是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你们的罪恶，你们在我面前不蒙悦纳。这个殿你们把它拆了，我要重新建一个殿。
嗯，
去以那个殿作为我和世人来往的地方。
嗯，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信耶稣的永生。
哦，
以后神与世人同在，是在耶稣里面与世人和好，而不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更不是像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靠着你的善行啊，靠着你的虔诚啊，靠着你的功德啊，没有这样的事啊。甚至包括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他们传道，
嗯，
有一个人瘸腿得了医治，彼得怎么跟老百姓讲？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人得医治是因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为什么把这事当成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
嗯，
跟你的虔诚其实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因为他的身子，这个复活的耶稣，就是永生神所住的地方。
所以这耶稣他的身子就是这个圣殿。
对，取代了这个圣殿。所以神不再从旧约的圣殿，也不再从犹太家得果子，而是什么？神与世人的来往，与世人的同在，全部都在耶稣里面。这听众朋友不要什么都不知道，就很果断的，这中国人的果断就是说，哦，信耶稣就好，不信耶稣就不得救。这个太武断了，太残忍了，我才不要信。
嗯，
也不要这么无知。我去美国领事馆就可以办签证，我不去美国领事馆就不能办签证，所以我就不去，故意不去美国领事馆。不能这么傻吗？神难道不能设定一个地方？他设定的地方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那这些话写在圣经里面，就是让我们不要再犯圣经里面这些无知的犹太人的这个错，对吧？但犹太人还有话讲，犹太人怎么说呢？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对，什么叫做46年才造成的？什么意思？
就是上一次的圣殿被毁之后啊，这个经历过这么长的时间才慢慢，应该上一次的建殿是从什么时候？还是尼西米那个时候吗？
哎呀，不是的，这个小贝，我们自己做的节目你都搞不清楚啊。这个殿，他如果指的这个殿，这个殿应该是希律王修的。
那怎么有46年呢？那么久？
哎，所以你说呢？原来回归之后，这个所罗巴伯他们造的那个圣殿啊，其实那个圣殿不是尼西米，也不是以斯拉，尼西米是造城墙之后再，因为圣殿一直没造成，所罗巴伯他们把它造成，大概是这么回事。
嗯。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OK，
但是为什么犹太人讲的这么准确？不单是40年，或者是30年，而是46年，这到底说的是什么？
这四十六，这个犹太人的个性，他们就是很精准啊，不会随便讲的、啊。嗯，
他这个殿不可能是从前回归的时候造的那个木头圣殿，
是
因为他指的这个殿四十六年，这怎么回事？
四十六年，这个是不是属灵的这个密码在里面啊？
你看你的手边有没有什么注读本呢、啊？去看一看他们怎么说的呢？
小贝跟蒙哥查经还要什么注读本吗？就听蒙哥讲就好。
对，希律王修这个殿呢，开头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九年，那主要部分说是大功告成，是在希律死之前。希律是公元四年死的，所以大概花了二十年的时间。那虽然说是做成了，实际上还不断的还在修啊。这个修殿的工作又往后又持续了六十年，直到它再度被毁掉啊。所以这个犹太人所说的花了四十六年才建成的，是说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六年了，还在建。那上次我们也说了，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建这个殿是完全照着以色列人的规矩来建的。
嗯，
这个叫做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他你可以说这个殿造了四十六年，
对，
你怎么样能够三天之内再把它建起来？这个三天当然是讲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嘛。
嗯，
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以及再往后的事情呢？通通圣经都没有再讲了。
哦。
那你上一次还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啊，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继续谈下去的地方、
哦、
啊。
是什么东西？
就是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什么黑帮老大出来阻止他们？
对呀、
啊
嗯，
这个大祭司啊，还有这些人到底是都在干什么呢？
对呀、啊，这感觉蛮奇怪，好像大家就好像静静的在那边啊。耶稣算这一次算是还蛮露脸的，哎。
那我先跟你谈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好了，就是说这个哎，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假新闻在那里传呢、
啊？假新对啊，这个假新闻已经就是不是什么新闻啊，见怪不怪啊。嗯，
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传一些信息，传完了自己都会说，哎，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啊，对啊，现在就是假新闻啊，这相当多啊，像这个。最常见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食品，什么它这个是有毒的啊？哪一间品牌的东西，它吃了会怎么样？就后来发现那根本就是虚惊一场，或者是根本是以讹传讹嘛。
哎，当然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任何跟身体健康养生有关系的啊，
嗯，
偏方啊，或者什么药怎么样啊？
对对对，
像我们最喜欢讲的西药有副作用是吧？好像中药是没有副作用一样。
哦，对对对。
那还有一些什么股市新闻啊、金融新闻啊、中国跟美国啊，这个那个啊，讲了半天满天飞，你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是
最会造假新闻，然后造到这样全世界都相信的是谁？你晓不晓得？而且由来已久啊，像不用网络就已经造下来。
您说从以前就这样？
从以前就这样。你说你知道你要造一个假新闻呢，要花很大的功夫，造到全世界都相信，那是很高干的。
哦，
比如说，中国有中国的历史，
对，
你中国的历史呢，韩国人要去拍一个连续剧，我们就不高兴。
不会啊，只总会不高兴。只要把我们拍得好好的、美美的，都
是
好人，
就
是怎么会不高兴？
他跟你做反面文章嘛。他说西施是韩国美女，动过外科手术，你当然不高兴。
这个鸡巴听起来还蛮实际的。
就是啊，以前的人对于某一个事件或者是历史，你要造假，而且造到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你要花非常大的功夫，因为以前没有网络。
嗯，
假的变成真的，你要花很长的功夫，很大的力气去做。
是，
圣经的话就是说你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自己中了自己的这个诡计啊。全世界最会造假的人，文哥要挨骂，其实就是犹太人。
哦，他们很会造假，我还以为你要再讲另外的民族咧。
他们造假起来是众志成城，众口一心呐、啊。然后花很大的资本，直到全世界都被他们说服，他是不会罢休的。而且他造假的这个程度呢，就是已经深入啊，包括基督徒的心里面，
可能连他自己都相信了。
他们现在当然是自己都相信，但是实际上不是没有内行的人，只是说他们自己会选择不讲而已。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个耶稣那时代的大祭司到底是谁？
耶稣时代的大祭司，
对，他们是亚伦的后人吗？他们仍然是真正的祭司协同吗？
哦， 他们难道不是吗？也就血统也就混杂了吗？
如果圣殿是西律建的，难道大祭司不也是西律派的？
嗯，
你要去查一查，那一查之下你就知道这问题很严重啊。
嗯，
啊，你看旧约里面，先知、君王、祭司是三个分开来的职分，对不对？
嗯，
君王是从犹大家，就是大卫家出来的。
对
啊。祭司呢是从利未家，这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这些东西当然这些朋友是不是基督徒你搞不太清楚，可是上帝做事情他是有条有理的，祭司归祭司，君王归君王，先知归先知，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是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君王，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预表他。可是如果讲到旧约，那任何的事情必须按规矩来。
嗯，
以前有个什么一个犹大王叫什么乌西亚王，他平生呢他满侍奉神的，神也与他同在，可是他既然成功了就心高气傲，决定自己进殿去烧香，祭司拦他都拦不住。哎，可是正在他要进去的时候，额头上突然就发了大麻风了，因为神非常看重这些事情的秩序，圣殿的里面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而这个大祭司不但要是利未人，还要是亚伦的后人，你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做大祭司，这样的人在旧约里边是被神所咒诅的，是得罪神的，是坏蛋。
嗯，
你晓不晓得耶稣时代这个使徒时代的不但圣殿是西律建的，这个大祭司啊是西律他们指派的，根本就不是亚伦的血统。而且在这个之前呢，他们有一个叫做马加比王朝。
对，有一个马加比。嗯，
这个马加比王朝的人呢，自己做王，自己做祭司。
哦，他们全家人都包了。
因此，你说耶稣为什么会说你们把这个殿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你们把这个殿变成贼窝？那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跟一开始的这个传统都已经变了。
对，另外一个相关的例子，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要过圣诞节，
嗯，
以前就是买圣诞卡了，可是你现在去看的话，哦，除了圣诞卡之外还卖什么卡？
现在你说还卖什么？还卖现金卡？
不是
了，卡
越来越与圣诞节相庭抗礼的是什么？
与圣诞节相庭抗礼了。你说当天，你说圣诞老人卡，
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我不是说圣诞老人卡，
哦，你是说那个时间相庭抗，就是要购物啊。
哎呀，不是啦，犹太人所谓的哈努卡光明节。
哦，哎呦，
一年比一年嚣张。你就从我们来到美国到现在，你看这个势力长得多大。
哦，
学校里面通通都要教。
这讲到这个学校，这常常假借一些名目放假，其实是为了他们的节日。
但是你知道不？这个光明节整个的来历，以及这个所谓马加比王朝整个的历史。是犹太人自己造出来的、
哦、它是建立在一个他们自己历史上面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节日、啊、光明节，我还以为跟这个金庸 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嘿，各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有关系。
问你的小孩，小孩会给你一套故事，是犹太人的韩剧。
哦，是哦，哎，讲来听听，我想听众里面真正知道这个故事也并不会再多数啊，因为我们
成人是不知道，
小
孩都知道。小
孩，我们没有在这里读书，也没有特别关心孩子的话。
对，因为现在学校呢、不教你什么是圣诞节，他专门教你这个东西，因为也是到了年尾的时候。
哦，
据说是他们当初这个马加比王朝反叛的时候，独立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神迹，什么这个店里面的点灯的油啊不够了，只够一天呢、啊，结果烧了八天呢、啊，所以他们每次呢到了这个时候就要点八根蜡烛，这样啊纪念那个神迹。
这个七根蜡烛的灯台好像有特别的含义，这常常会看到这个七根蜡烛的灯台啊。
旧约的灯台就是就犹太人的灯台嘛。
哦，
七个灯台真正的意思要到了新约主耶稣来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他才听我们讲了，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哦，
在中间行走鉴察的七个教会就是。人子就是耶稣自己。不，犹太人的这个光明节啊，这犹太人后来制造出来的这个光明节、点灯节、哈努卡是九个灯台，而且其中一定有一个灯台呢比其他八个要高或者要低啊，这就代表那个只能烧一天的油，后来烧了八天，这是旧约七个灯台的一个变体。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记载，这样所谓的神迹的故事？ 那是到了至少公元后400多年，距最早他们马加比这个王朝啊已经600年以后。以前我们节目所讨论过的巴比伦塔木德里面才神奇的出现了这个所谓的神迹。为什么这样？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恐怕要到下次再给听众朋友回头吵吵这些犹太人的假新闻。1000多年下来，这个唐朝例子是越吵越像。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